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轻松一刻，我是婉儿。今天同大家讲的故事是同魔鬼的对话。我们从中可以学到魔鬼最怕的是什么，我们怎样才可以不被魔鬼控制。1908年的匹兹堡夜幕低垂，26岁的拿破仑希尔，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记者，拿着本笔记簿行入了一栋豪宅。他内心既激动又忐忑，因为他今日要采访一位大人物。在壁炉旁边，一位老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面等他，火光忽明忽暗，照在他布满了皱纹的脸上，就好似藏住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就是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。采访进行得平淡无奇，不理希尔点提问，卡内基的回答都是显得有点心不在焉。一直到最后的时候，当希尔准备告辞，卡内基突然抬高个头问：年轻人，我有个任务，或者是你这世听到最疯狂的提议。希尔呆了一下，空气即刻好似凝固了咁。卡内基慢慢起身，去到希尔的前面，语气低沉咁话：我一生追逐成功，但是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成功哲学。我们的学校几乎什么都教，就是不教这个。你愿意走遍天下，找到那些站在巅峰的人，挖掘他们成功的秘密，提炼出一套实用易懂的成功学吗？希尔的心跳开始加速，这个使命听上去真是好像个神话。他就试探地问：具体地讲，你想叫我做什么呢？卡内基的声音低到好像在度自言自语地说：采访他们，不单只是问问题，而是深入他们的灵魂，找出他们成功的真正原因。爱迪生、贝尔、福特，甚至美国总统，我要你找到他们的共同点，写出一本能够改变命运的书。希尔的脑里面闪过无数的疑问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呢？抑或是在这里试探我呢？卡内基就继续说了：这个可能要用你20年的时间，甚至更多。我会给介绍信你，给你见到这些大人物，但是一分钱的资助都不会有，你要靠自己。你有30秒的时间，接受抑或离开。希尔的思绪好像闪电一样地飞转，这个是一个疯狂的任务，但亦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希尔出身寒微，8岁就没了妈妈，13岁开始帮报纸写稿，靠自己赚一些钱。好不容易18岁那年他考上了法学院，看起来人生终于有了盼头了，有希望成为一名律师。他满怀希望地辞了份工，决定专心读书追梦。可惜理想好美好，现实就好残酷，他没有钱交学费，那就只好退学，为了生活去做了小报记者。现在命运的女神再次向他招手，他应该接这个挑战吗？希尔深吸了一啖气，几乎没多想就说：我接受，而且我会坚持到底。那他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呢？20年的时间好快就要到了，希尔从来都没有忘记和卡内基的约定，但是他的书迟迟都未能够写出来，他的人生道路亦在成功的路上屡战屡败。他开过公司，办过学校，做过记者，出过杂志，但全部都失败了，甚至被黑帮追斩，搞到流离失所。1927年，年过40的他仍然是一事无成，书总算是写好了，但是出书是需要25,000美元，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来，但是他身上面几乎一毫子都没了。想找人借钱，但是问哪个借呢？从一开始卡内基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他说一毫子都不会给他。再讲呢，又有哪个愿意出钱帮一个 loser 呢？去出版一本讲成功学的书，讲不过去啦，你自己都捞得咁惨，点教人成功啊？你自己都做不到， 人哋点会相信你嘅办法呢？帮你出书，咁唔系等于将啲钱掉落咸水海？所以呢，当然冇人愿意借钱俾佢啦。人生漫漫，接落嚟嘅路应该点行呢？嗰一日，心灰意冷嘅希尔嚟到咗旷野。嗰晚嘅月亮特别圆，清冷嘅月光照喺佢身上，将佢嘅身影拖到好长，亦好孤单。突然一个声音喺佢嘅耳边嗰度响起，话：问你舅仔攞50蚊做路费去费城啦，听我嘅，一切都会好起嚟嘅。佢唔知道呢个声音系喺边度嚟嘅，系嚟自旷野呢，亦或系嚟自自己嘅内心，亦或者系自己个影喺度同自己讲话呢？嘿，唔理点啦，试下啦。奇怪嘅系，嗰晚佢翻到屋企之后，瞓得特别好。第二日佢就鼓起勇气去问阿舅仔借钱，冇谂到舅仔居然乜嘢都冇问佢，就将啲钱俾咗佢。呢、这个亦太神奇啦啩！更加奇怪嘅系喺费城，佢居然揾到咗愿意帮佢出书嘅朋友。喺3个月之后，佢本书就成功咁出版，畅销世界。嗰位朋友赚到盆满钵满，而佢呢亦终于咸鱼翻身，成咗成功作家，人生彻底逆转。咁嗰个声音到底喺边度嚟嘅呢？希尔自己都讲唔清楚。佢话或者嗰个系嚟自灵界嘅另一个自己。而从嗰时之后呢，佢就开始试住同灵界沟通。奇妙嘅系，嚟自灵界嘅帮助似乎亦越来越多啦。10年之后，1937年，希尔一生中最重要嘅书《思考致富》出版啦。书一出版就大卖，再次风魔全球，直接将佢推上咗成功学之父嘅宝座。书里面佢提出咗13条成功法则，好似乜嘢目标要明确啊，要坚持到底啊，呢啲大家耳熟能详嘅。但你知道吗？呢13条里面，佢自己最重视嘅，其实就系最后一条，相信自己嘅第6感。佢话嗰13条嘅成功法则系冇错，系佢访问咗500个成功人士总结出嚟嘅，呢个系真嘅。但真正帮佢写书嘅灵感系嚟自边度嘅呢？系嚟自灵界嘅智囊团，冇错啊！佢话佢有个嚟自灵界嘅内阁，一开始系有9个成员，好似林肯、爱迪生、拿破仑都系佢嘅顾问。后来佢嘅内阁越来越壮大，最后扩充到50人，连耶稣、柏拉图、苏格拉底、牛顿、孔子都喺其中。睇到呢度，大家系咪都觉得呢个亦夸得太大啦啩？希尔自己亦知道呢啲听起嚟好似系疯话，所以佢话你可以当呢啲都系我想象出嚟嘅，但对我嚟讲，佢哋真嘅存在，而且对我嘅帮助好大。希尔话，第6感系真实存在嘅，佢系人嘅潜意识里面被称为创造型想象力嘅嗰个部分，系人类同宇宙中更高嘅智慧沟通嘅桥梁。呢种沟通方式同无线通讯嘅原理好相似。收音机系点样接收到广播嘅？人就系点样接收宇宙信息嘅？希尔话，其实我哋个脑里面有个器官，专门负责接收嗰种我哋平时叫做直觉或者系预感嘅思想波动，灵感就系透过佢入嚟嘅。虽然科学家到而家仲冇揾到呢个器官到底藏喺边度，但系通过实验能够验证佢嘅存在。跟住希尔就讲起咗杜克大学莱恩教授嘅实验。莱恩教授超有兴趣研究所谓嘅心灵感应，专门成立咗一个实验室。从1930年代开始，就喺嗰度搞超能力实验。最有名嘅实验叫做齐纳卡片实验。好简单，就系两个人玩古牌游戏，一个人系发送者，睇住卡片，想办法将啲图案用意念传俾另一个人。另一个人系接收者，就系估下对方睇到嘅系乜嘢。卡片总共系25张，分5种图形。圆形、方形、波浪形、十字同星星，一般嚟讲，单系靠估 估中五张呢就已经好犀利㗎啦。但你估下点样，莱恩请咗100几个人做咗20000几次实验，居然真嘅有唔少人好轻松咁就估中咗超过五张。有一个人甚至係25张都全部猜中。你知道呢个机率系有几低吗？数学上系大约298兆分之一，基本上系唔可以靠运气估中嘅。所以问题嚟啦，呢啲实验者真系系咪有心灵感应呢？如果有嘅话，咁系唔系代表每1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系天生带住特异功能嘅呢？呢个系唔系有啲夸张呢？希尔话我唔落结论。不过如果你多啲练习练习沉思冥想，大概到咗50岁之后，你就可以感到第六感嘅存在。希尔写呢本书嗰时系几岁呢？系54岁。孔子曾经讲过50而知天命，咁会唔会就系佢灵界内阁里面嘅孔子俾佢嘅一啲灵感呢？呢个就只能够留俾大家自己去想象啦。但系其实希尔令人最震撼嘅，仲唔系《思考致富》呢本书，而系希尔喺隔年写嘅另一本作品，叫做《战胜心魔》。喺书里面，佢居然采访咗一个魔鬼。呢本书虽然喺1938年写嘅，但系就整整被封存咗70几年，直到2011年先至出版。好多媒体喺介绍呢本书嘅时候，甚至叫佢做禁书，因为内容太震撼啦。震撼到乜嘢程度呢？当初第一个读呢本书嘅人就系希尔嘅太太，佢睇完之后就即刻话呢本书绝对唔能够出版，佢觉得内容太具颠覆性啦，如果真嘅公开，会俾屋企带嚟大麻烦，甚至可能毁咗整个家庭。希尔好爱佢嘅妻子，就将书稿锁咗起嚟。1970年希尔过世，1984年希尔嘅太太亦都过世啦。手稿落到咗佢哋嘅侄仔约翰逊博士嘅手上，但你估下点样？连约翰逊博士嘅太太亦都系坚决反对出版。佢话只要我仲活住，呢本书就咪使旨意出版。就系咁样，又过咗好几十年。一直到2011年，约翰逊太太亦都过世啦，家族里面终于冇人再反对呢本被禁咗70年嘅书，先至得以免世。不过就算等到咗出版嘅嗰日，书仲系被编辑沙朗莱特希删咗大量嘅内容。就算系咁样，剩低嘅内容亦非常令人震撼啦。而其中最震撼嘅系魔鬼嘅3个预言，其中2个已经实现咗。咁希尔采访嘅系咪真系魔鬼呢？魔鬼话系嘅，不过如果你想要我回答问题嘅话，必须称我为陛下。希尔就唔高兴啦，问佢你凭乜嘢要求好似皇室一样嘅尊敬呢？魔鬼话因为我控制住你哋嗰个世界98% 嘅人，难道你唔认为我有权要你称我为陛下咩？希尔唔相信，佢就问咁你有边啲证据呢？魔鬼非常蛮横咁话证据有好多，如果你想知道答案，就要称我做陛下。希尔话咁好啦，陛下，就从你住喺边度开始啦，然后再讲一下你系生得点样嘅。魔鬼话我冇肉体，我是由消极能量构成的，住在那些害怕我的人的头脑里面，我在每个人的脑袋里面都占据部分领地，自然界当中每一个原子都分成两半，有正面能量、负面能量，我就是那个负面的能量。希尔就问如果你占据了能量和物质的一半，那边个占据另一半呢？魔鬼话另一半就被我的对手占据住，就是你们凡夫俗子所讲的神。希尔又问你是想说天地万物被你和神分而治之？魔鬼说这个就不是我讲的，这个是事实。我的对手管理积极的想法，比如爱、信心、希望和乐观，而我呢操纵的是消极的想法。希尔问 咁你系点样操纵人类嘅呢？魔鬼就话呢个太容易啦，我不过系走入去占领人类头脑里面唔用嘅嗰部分空间，我喺啲人嘅心里面播落消极諗法嘅种子，咁我就能够控制呢部分空间啦。希尔问，咁你都有边啲花招同埋手段呢？魔鬼话，我控制头脑最聪明嘅手段之一就系利用恐惧。我喺啲人嘅心里面散播恐惧嘅种子，等佢哋发芽生长。我控制咗呢啲种子占领嘅地方。六种最有效嘅恐惧系害怕贫穷、害怕被批评、害怕生病、害怕失去爱、害怕年老、害怕离世。咁呢六种恐惧当中，你用得最多嘅系边种呢？魔鬼话贫穷同离世。我向啲人灌输恐惧嘅方式巧妙至极，佢哋甚至以为嗰个系佢哋自己嘅諗法。除咗俾人心里面恐惧之外，我冇办法对人点㗎，但就系呢一招就足够啦。然后魔鬼又得意洋洋咁讲出咗一个预言，话而家我正喺度设法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。我喺华盛顿嘅朋友正喺度帮我将美国亦拖入呢场战争。如果我能够令到整个世界陷入大规模嘅打斗嘅话，我最鍾意嘅嗰个控制头脑嘅手段就能够派上用场啦。咁就係俾你哋叫做大恐慌嘅嘢。佢好自豪咁话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係佢靠恐慌呢一招搞出嚟嘅。1929年嘅大萧条亦係佢嘅手笔。大家注意啊，呢本书系喺1938年写成嘅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系1939年开始嘅，美国正式参战系喺1941年。你话呢个预言系魔鬼讲嘅亦好，系希尔自己估嘅亦罢，总之系相当准啦。更玄妙嘅系呢本书喺2011年出版嗰时，美国仲喺度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慢慢恢复。房市崩溃，经济低迷，好多人一夜之间破产，原因系乜嘢呢？唔系就系集体恐慌咩？大家疯狂咁买屋，资金四处逃窜，结果一环扣一环，引发全球经济大震荡。呢个唔系就系魔鬼最擅长嘅对贫穷嘅恐惧咩？再嚟睇下之前嘅新冠疫情、封城、疫苗、隔离、口罩。令呢个世界乱套嘅其实唔系新冠，而系大家对离世嘅恐惧，唔系咩？咁嗰啲战争、金融风暴、社会混乱，唔通全部都系魔鬼搞嘅鬼？魔鬼好骄傲咁话：冇错，就系我。不过佢亦话：咁亦唔能够全怪我噶，因为当啲人忽视自然规则嗰时。佢就用失败嚟严惩佢哋。呢个世界上有一条自然嘅规律，叫做补偿定律。简单咁讲，就系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做咗乜嘢就要承担后果。然后魔鬼就爆咗一个料，话所谓嘅运气根本唔存在，奇迹只系你哋理解唔到嘅结果。大家只要睇到冇办法解释嘅事，就会讲嗰个系奇迹或者系好运，但其实世上所有嘅事都系有原因嘅，只系有时候因果之间隔得太远，你睇唔出嚟啫。希尔开始旁敲侧击，试住吐出魔鬼嘅手段。魔鬼突然间就有啲心虚啦，话我最怕嘅就系好似你咁样会独立思考嘅人。大家注意啊，呢句话嘅本身其实就系个圈套，因为魔鬼要用阿谀奉承的手段来迷惑希尔了。好在被希尔看穿了，奉承是魔鬼最有力的武器，女人的虚荣、男人的自大都是魔鬼可以转空子的地方。魔鬼好得意地说，有了这个杀手锏，我就可以大小通吃。是的，他说他专门用上瘾来诱惑小孩，而那时他用的是香烟。要知道在1930年代，香烟被睇作是时尚，冇人知道佢是有害健康嘅。 但是希尔在这本书里面早就讲香烟会令人上瘾，是魔鬼诱惑细路仔的工具，而这个亦是魔鬼的第二个预言。从1940年代开始，科学界才慢慢搞清楚尼古丁会上瘾。到了1988年，美国官方才正式承认香烟是一种成瘾物质，大家才全面意识到香烟的危害，开始各种禁烟运动。不单只是香烟，现在小孩子沉迷游戏、毒品、网络、手机，这些令人欲罢不能的东西，不是亦都是上瘾机制的发作吗？形式不同，但是换汤不换药，原来这些都是魔鬼通过上瘾拖人落水的伎俩。这些东西再加上人类的欲望，就是魔鬼最得意的三板斧，几乎战无不胜。而欲望亦是魔鬼最能够钻空子的地方。一个人贪钱，魔鬼就拿啲金币在你眼前摇来摇去，等你忍不住去追。等你就快追到嗰时，魔鬼就要嗰啲钱财消失，呢个人即刻就会绝望，负面嘅思想占据佢嘅大脑，咁样一嚟操控佢就太容易啦。一个人贪食啊，魔鬼就用香气四溢嘅油腻食物引诱佢，结果系乜嘢呢？消化系统出问题，体内产生毒素，毒素再影响大脑，人变得情绪化，容易发嬲，成日胡思乱想，简单来讲就是完全被魔鬼掌控了。魔鬼的伎俩千变万化，但他亦承认有一种人他是喐不到的。魔鬼自己亦都讲了嘛，他只是能够控制 98% 的人，还有那 2% 是不会被他引诱到的。那就是那些能够独立思考的人。这些人不会随波逐流，不会随便地被欲望控制，在他们面前魔鬼毫无办法。讲到这里，魔鬼又抛出了一个终极预言，说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地球上有一日会出现一位真正的思想家，他会揭开生和逝去的终极秘密，令人类明白宇宙当中最伟大的真理，那时我的末日就到了。听完这些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你觉得希尔笔下的那个魔鬼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？魔鬼的终极预言会不会实现呢？感谢观众朋友，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